今日同大家分享嘅经文咧，对大家嚟讲应该都唔会感到陌生吓。我哋先翻开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一到第十六节，我就唔会同大家去再逐节逐节去读个经文，不过希望你都翻开个圣经啊，当我一路去分享信息嘅时候，你一路可以跟住个经文嘅脉络嚟到睇落去。呢、这个经文咧，其实系讲到有关拉撒路复活嘅故事。如果你信主有一定嘅年日咧，一定会知道呢个系耶稣基督一个好伟大嘅神迹，叫一个咧死咗经已超过咗两日，甚至乎超过咗三日嘅一个人咧，重新嘅活过嚟。那个故事嘅焦点当然喺拉撒路复活呢件事上边。但係都好多人咧，就將個焦點咧擺咗喺一句我哋稱之為聖經最短嘅金句嚇，耶穌哭了，就睇到耶穌基督嗰個充分嘅人性嘅表現啊，所以為耶穌基督嘅神人義性全然嘅體現咧，其中一個關鍵經文就係呢節耶穌哭了。不過今我想同大家睇嘅唔係有關拉撒路復活，即係話呢個經文嘅後半段，亦都唔係想將個焦點咧擺咗嗰節咧最短嘅金句裏邊。我今日想同大家睇嘅咧，就係睇呢個故仔嘅前半段，喺第一到第十六節。到底呢一段睇嚟好似係一個故事嘅鋪陳嘅第一部分啊，我哋叫起承轉合啊，都係喺個所謂開始嘅階段。到底有幾咁重要咧？咁呢段經文我哋可能有時較為忽略，不過希望就借住呢段經文，耶穌同埋門徒之間嘅互動咧，俾我哋仲重新再思考翻，我哋係點樣跟隨耶穌嘅。今我定个题目叫做来跟从我 ，Come follow me。其实呢一句出自耶稣基督嘅口嘅跟从我呢句说话咧，喺四福音里面总共出现咗24次，都分布咗喺咧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卷福音书，其中咧前三卷对卷福音咧系占咗21次，而里面其实主要咧都系大概有3至4嘅事件啦，或者耶稣基督嘅讲论里面咧出现嘅。我哋进入呢、这个题目之前，我哋睇翻成个经文嗰个嘅脉络。呢经文嘅事件嘅大背景系点咧？就其实系耶稣基督即将进入耶路撒冷，进行咧我所谓耶稣基督最后一个星期嘅系在世嘅生活，亦都系换言之咧系面向迎接佢自己走向传道嘅尾声嘅功夫，就系上十字架。虽然只系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但系我哋再翻查落去睇，你会知道咧。第十一章打後咧，大概就是、約翰福音有21章啦嚇，咁十一章咧應該係篇幅上嚟講去到一半，但其實喺後面嗰半咧，主要都係集中住耶穌基督上十字架、受死、埋葬、復活等等嘅事蹟，所以個大背景係咁嘅。個事件嘅直接嘅背景係點咧？就係、是、耶穌基督嘅好朋友拉撒路佢自己病咗啦，咁啊，然之後跟住佢嘅馬大、馬利亞佢個姊妹啦，就打發人去見耶穌。我哋睇下第一節嘅經文。有一個患病嘅名叫拉撒路，住喺伯大尼，伯大尼嘅都係耶路撒冷嘅近郊嘅村莊啦。就喺瑪利亞啊，同埋佢姐姐馬大嘅村莊。瑪利亞就係嗰位用香膏抹主，用頭髮擦佢腳患病嘅拉撒路佢兄弟。嗱，一二節好簡單嘅一個故事嘅介紹咧，話咗俾我哋睇呢個故事嘅人知道，就係耶穌基督咧同呢個家庭咧有啲好密切嘅關係。特別係提到瑪利亞，瑪利亞嘅事蹟咧喺第十一章之後咧。都在《約翰福音》裏面有記載的。到第三節了，兩姊妹打發人去見耶穌，說主啊，你所愛的人病了。第四節，耶穌聽見有一個比較得意一點的評論，這病不至於死，乃是為上帝的榮耀，叫上帝的兒子因此得榮耀。耶穌素來愛馬大和他妹子並拉撒路。第五節是一個很關鍵的經文，作者不想我們以為耶穌不愛錫這三姐弟，想我哋知道咧，佢明明嘅話俾我聽，嗱唔使辯駁，唔使懷疑，耶穌真係好愛佢哋嘅。點解要咁樣落呢個注腳咧？正正就係因為耶穌基督喺第三、第四節嗰個反應咧，令到我哋一般常情嘅人咧我哋一般所謂正常嘅情緒嘅人咧，就會覺得好似有啲唔係好正路嘅反應。廣東話正路，我唔知普通話點翻譯啊？一個好唔正常嘅、唔好唔一般嘅一個反應。通常你聽到你至愛嘅朋友有病嘅時候，你會點啊？我要為佢祈禱。佢喺邊度入咗醫院未？我想探佢。好自然咧，人之常情有啲緊張，有啲掛心，仲要係 好親密、好好嘅朋友。但你就發現咧，第三、第四節咧，成個嘅文氣啦，從文學嘅角度嚟睇，你見到咧，耶穌好似好整以下，好似好輕鬆嚇，對成件事件咧，同我哋一般人期望嘅反應係唔同。我相信我哋都肯定耶穌愛我哋，係咪？多多少少咧，雖然有時起起伏伏啊，但係大體你嘅理智話俾你聽，主係好愛我嘅，甚至乎咧為我犧牲。為我捨去的生命拯救我，又或者在你日常的生活的裏面，你會好感受到耶穌基督對你的日日夜夜的看顧，甚至乎我們說主恩救用，主恩救用，我們很多時候都帶著一個很正面的態度去思想耶穌在我們身上的愛。所以當我們對耶穌這位這麼愛我們的主跟我們相處的時候，我們對祂有一種期望，我覺得是一個人之常情來的。就正如馬大和瑪利亞對耶穌有個期待，那個期待是怎樣？夫子你快點來了。而且耶穌當時已經是一個成了名的拉比，並且又知道有神蹟奇事隨著祂，我相信祂當時如果用我們今天的說話來說，祂都算是神醫的了，是吧？但是覺得祂是一個很大能的醫生來的，甚至乎也有些人經已確認確信祂是神的兒子。咁所以當馬大瑪利亞發現佢嘅細佬，我睇後面經文就知啦，經已病重啦，病得要死噶啦咁樣，所以佢就好期望耶穌嚟探佢。一方面係因為大家嗰份嘅情愛，係咪？你重視嘅人嚟探我細佬，我非常之覺得係開心嘅事嚟。其次，我相信佢都想耶穌嚟咧係醫翻好佢細佬。呢個都係個人之常情。跟住今日第一個問題俾大家思考嘅，你肯定耶穌愛你？你對主耶穌都有某些的期望，或者有些的心願，你希望祂幫你達成。那我想說這個是人之常情的，你在最近的日子裡面有些什麼事你是對主有所期望，英文說 a kind of expectation， 有些什麼預期你希望耶穌幫你或者賜福賜恩給你的，有沒有這樣的事？如果有，我都說人之常情，你跟耶穌這麼老友，你又認定祂愛你，你對祂有期望，這個都是人之常情。好啦，故事再发生落去了，去到第六节，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日。我特登静这一两秒给你去消化一下这句说话。如果耶稣是紧张拉撒路的，为什么不立刻去呢？那两日他到底有什么那么重要的事呢？如果按照文学的角度来讲，作者就轻轻的没有交代，冇話耶穌基督因為咧佢有啲咩事啊，所以佢行唔開，於是乎咧要耽延兩日。作者好明顯嘅輕筆一過就，咁就兩日啦。嗱，呢兩日你可以想象，如果你係馬大同瑪利亞，你會點諗啊？你嘅心裏面好著急係嘛？點解耶穌仲未嚟嘅？咁佢嗰個通風報信啊，嗰個人啊，佢哋當時當然唔會打電話，唔用 WhatsApp 啦嚇，有個人去通報咗個消息。翻咗嚟伯大尼啦，耶穌當時應該咧就喺加利利一帶嘅地方，走路嘅日程咧就一日之內都可以處理得到啦。當佢翻到嚟伯大尼嘅時候，點啊？我同夫子講咗噶啦，呢啲係我作嘅，聖經冇講嘅，我同夫子講咗噶啦，不過咧，似乎佢仲未動身喎，咁樣，咁你有冇聽到佢話幾時嚟啊？咁，又冇聽到喎，咁，假設真係有啲對白發生過嘅話，如果你係馬大同瑪利亞，你嘅心情會點啊？有啲莫名其妙喎，點解好似唔係咁緊張咁樣咧？不過我哋作為讀者咧，一個第三身去睇呢個故事咧，又加埋有第五節嗰個保證啊，話俾我哋聽，耶穌真係好愛佢哋噶，我哋就唔會懷疑耶穌嘅愛。但如果你係嗰對姊妹咧，話唔定喺當中有啲動搖，都係人之常情。不過我想將個焦點由兩姊妹咧移咗去門徒嗰度。如果你係跟耶穌揾食嘅啊，呢班門徒同佢真係。我哋叫同寝共食，有啲似我哋中大某啲書院咁樣啊，你係一定喺嗰度住嘅，亦都有個 commitment， 你一定要翻嚟食幾多餐飯咁樣啊。同耶穌有一個好親密嘅生活嘅呢班門徒，佢又點諗呢兩日咧？我又試下想像一下，當嗰個報信息嘅人走咗之後，第二朝睇睇夫子，咦，仲係好整以下，好似冇咩嘢發生咁樣，又唔見佢。叫我哋準備起行喎，咁樣。於是者過咗一日，到第二日再擘大眼得睇，咦，夫子仲未曾喐喎，咁樣。經過咗呢兩日咧，如果你作為一個門徒，你心裏面諗，到底耶穌幾緊張呢個家庭咧？ 然之后跟住你就会谂，到底系咪打算唔去嘅咧？因为耶稣基督系咁大能嘅主啊，佢哋都曾经开过眼界，见到耶稣真系哇，真系全能嘅神，咩病都可以医嘅啊，甚至乎咧摇佢发功都可以嘅。咁会唔会今次都系咁嘅状况咧？耶稣可能唔去就搞得掂咧咁？又或者甚至乎可能啊，上帝有怜悯，然后拉撒路最后冇事嘅，所以耶稣就唔去啦咁。嗱，呢两日之间，门徒嘅思绪不住嘅发酵，喺度猜度耶稣基督到底下一步要点样做。若果门徒喺当中对耶稣有啲嘅疑虑，有啲嘅疑问，觉得耶稣嘅决定好难明白，我都话系人之常情。今日第二个问题俾大家谂嘅。会不会有时发生在你生命里面有些事你觉得很难解释的？当然我们会认为啊，一切的事临到我们呢都是上帝的恩典，如果上帝不容许呢不会临到我们的，这个我们不嬲的认信，我们信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认定的经验来的。但是当那件事真的发生呢，当这种这么理智的属灵观点不能够再应付你当下的情绪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会问上帝，点解延迟咗嘅？点解你唔帮我解决呢件事嘅咧？或者点解耶稣你好似两日、两个月、两年都冇出声嘅咧？咁嗱，喺你信仰嘅路上有冇类似咁嘅经验？你觉得有啲事情临到你，有啲人生经历临到你，你觉得好难解释嘅，你觉得好难明白嘅？我哋成日话要明白神嘅旨意，但有时有啲事发生喺我身上，你就唔系好明白神嘅旨意系点嘅。如果你有这种疑惑，我又想告诉你，这个都是人之常情。再经文再看下去了，到第七节，然后就对门徒说，即是说耽延两日之后，耶稣就再往犹，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就很大的反应了，拉比，犹太人跟着拿石头钉你，你还去那里？原来这两日呢，对那些不想去的门徒来说呢，是其实一日开心过一日嘅，第一日，夫子唔去，真系好啦。其实我都唔系好想去嘅啫，咁到第二日，夫子都唔去，怕且今次都唔去啦咁。但系有时主耶稣嘅行径咧，就真系超乎我哋啲凡人嘅吓。你以为佢唔去嘅时候，佢跟住就话俾你听，去啦咁样。于是乎你就好紧张啦，因为你系嗰个俾好怕俾石头掟嘅人，你就讲唔得，耶稣而家去，人哋掟你啊，你仲去？当然他们可能会紧张自己的拉比被人掟啦，但其实都紧张自己的，是不是？你行在耶稣的左右两边，前后包围他，有石头来的时候，有义气的人都要挡一挡，是不是？所以其实对门徒来讲都是一个风险来的。其实可以不去就最好啦，横掂两日都没去了，看来他好像又未死，说不定可能会好翻添，那何必要去呢？那第三个问题，人生去避险呢，我想讲都是很正常的事来的，是不是？所以我们不同的系别，特别商学院都有一些risk management， 我们真的需要学的，我们的同学。就算在日常的生活里面不需要搞到这么学术，其实在日常的生活我们都会倾向于避开一些危险的事的，是不是？一条难行的路，一条好行的路，你会揀一条好行的路。当小蚊仔很危险的，将手要掂啲電源嘅時候，做媽咪嘅點啊？第一時間就捉住佢嘅手，為咗將所有電源隱蔽咗佢。我哋會傾向無論我哋自己或者我哋身邊嘅人，我哋希望咧唔好有咁多危險，要避險。咁啊，第三樣問題問大家就係、是：你最近有冇一啲咁樣嘅避險嘅情緒咧？你有啲好似好唔安樂嘅事要發生，我唔知道你最近係咪如果你有投資證券嘅，你可能有啲頭痛，係咪啊？到底即係幾時先至再跌到底咧？咁樣啊，幾時反彈咧？咁樣，或者最近你係賣緊樓嘅，你發現而家突然間加息喎，我層樓難賣咗喎。兩個月前都仲有人睇樓嘅，最近呢兩個禮拜冇人睇啦咁。有冇啲事情咧？你覺得係帶住一定嘅風險嘅，你係擔心嘅，你想嗰啲風險唔好出現嘅，或者咧你要做一個抉擇，呢個抉擇無論係搬屋又好，去旅行又好，轉工又好，你都會所謂要計算一下嗰個風險嘅代價有幾多少？最近有冇咁嘅經驗啊？我又想話咧，避險都係人之常情嚟。咁所以當呢個門徒有咁嘅反應嘅時候咧，耶穌基督嘅回應咧有陣時又幾特別嘅。第九節， 白日不是有十二个钟吗？人在白日那里走就不至于跌倒，因为看见这个世界的光。若果在黑暗里面走路，黑夜走路就必会跌倒，因为它没有光。这个答复呢有点像、叫做风马牛不相及，是不是？你说、耶稣说什么好圆，是吧？本来一个很直接的回应就可以了，譬如说怕那么多做什么，不怕的去啦。甚至耶稣说得再玄妙一点、有十二型的天使保护我们，有金钟罩，那些石头掟不到我们的，去啦这样。再不是掟就掟咯、有石头的时候你帮我挡。无论耶稣给一个点的答案，你都觉得即起码是相关，是吧？但耶稣就讲了一段很玄妙的说话。其实这段说话他们听过的。在约翰八章十二节那里，耶稣是对着门徒和众人这样讲过，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必得着生命的光。耶稣讲得很清楚，其实他讲这段好像很圆的说话，其实简单用我们广东话几个字讲完的了，总之跟着我啦。耶稣就是那个光。耶稣告诉他们，他们很担心被石头钉，耶稣没有回应他到底有没有人钉，或者被不被人钉中。不过耶稣讲的就是无论怎样都好，跟我啦。耶稣就是光，叫我们跟着光来走，不要在黑夜里面。我第四个问题问大家，有时候我们会不会选错路啊？我们凭着我们很多的人生的经验，甚至乎在座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你有相当好的学历，有很多的专业的资格，正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经常为自己去选路。但耶稣告诉我们，其实在这个属灵的战争的世界里面是两条路，一个就是光，一个就是黑暗。当你去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你背后的动机，你和上帝面前那个交账的关系，到底是怎样去促成去做这个决定的呢？当你去做选择，你有没有想过原来真的背后有光明和黑暗两个很不同的向度来到去思考的呢？或者当你知道其实光明是应该这样行的，但偏偏有时候你不选光明的道路呢？这个问题呢，大家可以又慢慢消化。不过耶稣就很清楚跟那班门徒说，跟我啦，即是说不用说那么多啦，跟我就得啦，这样。好啦，这段说话似乎完结了了，去到第十一节，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就对他们说，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异曲同工，我们中国人、香港人、广东人都是一样，是吧？Simon 走了这样，校牧走了，那你有一间散会的时候呢、有人找校牧，校牧走了，你的通常的反应呢都会他可能即是离开了崇基这个校园的范围，他走了。很少人会想校牧讲完道就死了这样，很少人这样想的，是吧？那为什么？因为你先入为主呢，认为一个人讲完道不会那么容易死的，所以当有人说 Simon 走了呢，你很快的诠释就是他离开了崇基校园。我想说，你有时候上帝跟我们讲的说话，我们是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诠释的。一次很平白的圣经的金句，在你不同的人生状态里面，原来有时候真的有不同的诠释，不同的理解。很明显我们知道，看回上下文都知道，耶稣用一种比较文雅的方法，就好像我们说那个人走了就不会直接帮他死了、所以他们用了他睡了觉了这样。当他这样讲的时候、那班门徒的反应，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即是他病下病下，病到睡到觉，应该真的好转啦这样。你见到这种先入为主的理解是怎样？不想去咯。可能讲这句回应的说话，也都是前一句讲提醒耶稣说被石头钉的同一个人都不定。但你见到作者所交代的似乎不是一个人跟耶稣讲的，可能出自一个人那把口，但是整个气氛是怎样？你觉得应该都是大多数的门徒呢有共同的感觉，就是最好不要去，去是被人钉。他睡到觉，睡到觉即是好回啦，即是不用去啦。这种先入为主的概念呢，我就想再问大家跟住这个问题，会不会当我们去跟随上帝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有些先入为主的前设？我跟耶稣不过是要这样这样，我跟耶稣是能够拿到这些这些这些，或者我跟耶稣，我希望耶稣能够完成我某些心愿。 我昨晚有機會同一對外國嘅翻嚟嘅朋友啊，佢哋喺香港長大，不過移民好多年。佢同我講到最近佢哋屋企裏邊有啲嘅困難啊，特別佢有個仔仔啊，有啲嘅情緒病。做媽媽嘅當然唔想見到自己嘅仔仔有啲困難啦。咁佢好坦白嘅，佢講到喊啊，講好坦白，佢問咗上帝一個問題啊，到底你係咪愛我個仔㗎咁樣？到底你係咪愛我嘅家庭？嗱，呢個經驗咧，唔係一個所謂理智嘅層面去解釋㗎啦。理智嘅層面係點啊？所有臨到我哋嘅事情都有上帝容許嘅，係咪？我哋有啲相信新約書上講嘅十架咧，唔會重過主嘅恩典。詩歌都咁唱嘅，係咪？主嘅恩典夠用。但係當個事件真係好血淋淋嘅發生喺你生命上邊嘅時候，你就會問上帝：你係咪愛我㗎？原來發現喺人生裏邊，我哋有啲嘅前設。对我们自己的要走的路，信仰的形态，我和上帝的关系，其实每一个人都真的有自己一个故事。回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当门徒有这种的先入为主的想法，有一个这样的回应的时候，耶稣就明明白白地跟他说，第十四节告诉他们拉撒路死了。第十五节又很奇妙的，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了，这是为你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去他那里。整件事拉撒路患重病，似乎拖延了两日不去，然后发生这些对话，然后拉撒路真的死了。这一切的事很关键的一句说话，就是第十五节里面，好叫你们相信。我哋有時好難去接受咧一啲我哋唔明白嘅事情。我最後講咗有幾個人之常情，係咪？馬大馬利亞對耶穌有期望，呢個人之常情。門徒對於耶穌嘅行徑覺得有啲疑惑，唔明白，亦都係人之常情。門徒要避險，都係人之常情。門徒有先入為主。对耶稣的说话有另一种诠释，我甚至乎都可以说是人之常情，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我们对人对事是有很多前设的，我们不是真的在上帝面前时刻都可以很清心的去领受上帝的指引。但是这么多的人之常情加上，原来就构成了我们跟从主一个很大的障碍。这个障碍是什么呢？很多时候人生事不重愿，所以我们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呢，都说从心所愿，是不是？我们总希望人生可以从心所愿的，我们都不希望人生遇上太多风险。特别我们这一代所谓 baby boomer， 如果你是由55年到65年之间出世，一般来讲都属于这个所谓婴儿潮里面的其中的一份子啦，甚至有些人再拉长一点。无论点都好啦，总之战后嘅一代，我哋而家正系踏入退休嘅呢啲咁嘅人生阶段嘅呢一代嘅父母啦，我哋都经历过可能孩童时候一啲嘅生活上嘅困难啦，香港冇咁发达啦，生活环境冇咁好啦，物质冇咁丰富啦，所以我哋倾向咧系为我哋嘅下一代咧尽量避险嘅，系嘛？为佢安排到最好嘅。细细个咧就经已系开晒冷气啊，手抱嘅时候已经飞咗去美国啦咁样，即系我哋用好多个方法咧，令到佢享受啲比我哋更好嘅生活，如果尽量咧避开一啲嘅风险，避开一啲嘅艰难，等佢哋咧就唔单止赢喺起跑线啦，起跑之前已经赢咗噶啦咁样。我哋希望尽可能做到一个咁嘅冒险嘅世界，本来系人之常情，不过原来越当我哋咁样做嘅时候咧，我哋就越离开。跟从主越远，我点解咁样讲呢？当我哋越系识得去避险，越系愿意去避险，我哋就越唔肯冒险。但我要提醒大家，耶稣基督讲来跟从我呢几个字，通常登上系咩啊？就当舍己背上自己嘅十字架嚟跟从我啊嘛。原来信仰系一个冒险嘅旅程嚟。当我哋越嚟越识得避风险嘅时候，可能呢个唔一定。可能就是我们不懂得去跟随主的时候。当然很专业的做 risk management， 特别做一些 finance 的，做一些财务的安排，我不相信这样是会抵触到你跟从主的。不过我只是说，如果我们的心态 越是想去避险的时候，或者我们整个人生的思维都想向倾向避险的时候，你会想想，如果你特别你很成功地避到一二三个很多个险，你都很成功避开了，你的生活很顺遂，财富一路增长，往往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对上帝的关系显得薄弱的时候，因为你掂嘛。耶稣原来有时候就会制造这些场景呢，让门徒进入这种风险的状态里面。有些险呢，你想避是避不到的，你发现上帝总会有些事呢发生在你身边，无论你自己或者你身边的人，或者你处理的事情，或者你自己的工作，甚至乎你自己的财富，我们都不愿意遇上风险。我们不愿意呢经历一些在生命里面你不想遇见的环境际遇。我还很记得呢，也都是稍前跟几位在北美回来的弟兄姊妹分享他们进入大陆里面去做一些关顾的工作。他们回来呢很坦白地说，他说我们真的被美国的文明污染了，这样。他这样说呢都很有趣，这个角度。他说因为我真的去到那些第四第五线的乡镇的时候呢，他们一去到那个范围就有一种作闷的感觉，真的想呕，即是 physically 身体上面适应不到。他说太压了，怎可以住在一些那么压的地方呢？原来在他们去的是广西近住越南的边境的一些第五线的乡镇。他们回来未至于认罪的，不过就心里面总是有份歉疚，觉得我被文明污染了，因为他们在北美生活得很干净。大家如果在北美住过你都知道，即都是很优美的居住环境。但原来去到这些地方，原来中国还有这些地方，当他们这样去的时候，他们都很大挑战。他说我其实我都很犹豫，因为个计划呢半年之后再回来的，我其实真的不想再回来。但呢他说主要我又催逼我，我觉得呢我 commit 了，我又很想来，这样。很真实的人性的反应，真的有时候有些生活环境就是我们不想遇到的。特别你经历在一个相当安稳的舒适的生活空间里面的时候，或者甚至乎很简单，我就不想见到眼前种种发生的事。我公司里面有一个人，我不想见到他的，我甚至想祈祷祈走他的，这样。但偏偏他就继续在我眼前出现，这样。人与事不从愿，根本就是我们人生的最真实的写照。有哪个在座的弟兄姊妹，你是有个妙法，有个 magic， 有个魔法，你能够将所有你不想见的人、不想遇到的事可以整走啊？冇的，是吗？原来上帝就藉住这一切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事，甚至上帝有时有些令我们难以明白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原来都是这句说话，好叫你们相信。所以我们互相彼此鼓励，当生命里面遇到这些境遇的时候，有一些不从人愿的事，或者似乎上帝延迟了给答复给你，或者上帝不是按照你的想法来处理那件事情，达不到你想要的结果，就告诉自己好叫你们相信。这个不是阿 Q 精神，这个是实实在在的那种信仰的历练。为什么啊？因为我们是跟耶稣那个。如果我们调回转，是希望耶稣同我同在的时候，是按我的心愿，照我的意思来做，我就想说我们调转了个主客了，是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关系不可能是这样的，不可能是耶稣按照我的心愿走，即是哪个跟哪个啊？就是耶稣跟我咯。当耶稣不是跟我的时候，我就不开心了，因为耶稣不按我的心愿来到去解决或者达成我想要的东西。这样的信仰的路呢，肯定是行不到的。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特别你信仰主越是耐的，特别你觉得你自己生活越是有办法的，你越是有成就的，我给你更大的挑战。多给谁向谁多取嘛，是不是？当上帝给你更多的时候，你就要学习更顺服的去跟随上帝。当生命境遇令你难以明了的时候，你就记住，原来不是上帝跟从我的心愿来到成就我的一切，甚至乎有时候不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是不是？你发现有时候哎呀真是白做了，这样用了很多个劳苦，结果都是两手空空的。即使有这样的际遇， 都要话俾自己听，我系跟耶稣嗰、那个。如果耶稣让呢啲事临到我，我就继续去跟随耶稣。喺属灵操练里面有一句很好好嘅说话，英文叫做 obedience before understanding。如果用翻我哋中文嘅讲法，就系顺服摆在明白以先。人生有时有啲嘢系未明白嘅，甚至乎过咗某段时间都唔明白，可能要过一段好长嘅时间睇翻转头总结咧，你先明白啊，原来呢几年上帝系有个咁嘅功课俾我学。喺当下嘅时候系难堪嘅、难过嘅，不过 obedience before understanding。如果你知道嗰个真系光明嘅，你知道上帝嘅心意好清楚嘅，就踏上去，然之后事后先至去明白。上帝会愿意俾我哋明白佢自己嘅心意，呢个肯定嘅。不过个 timing 个时间唔喺我哋手上，你唔可以话上帝我依刻要明，上帝偏偏就等两日先俾你明白多少少。我哋去到总结啦，第十六节，多马又叫低土马就对那同作门徒嘅话：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发晦气啊！最近有冇啊？最后一个问题问你，有冇对上帝发晦气啊？你说哎呀，不会嘥埋我啲好 humble 的，我最多都是不睬上帝嘅啫，我不会发晦气的，咁都好，都感谢神。不过你不睬上帝都不好啊，是咪？多马在这个时候一个好情绪的说话，我想除了他之外都是反映緊有部分嘅门徒的同样嘅说话，攞嚟死嘅，平平稳稳不好咩？安安定定不好咩？耶稣唔通你只有呢个方法，就系亲身行路落去伯大尼，先至可以医到拉撒路嘅咩？甚至乎你唔可以摇佢发功令佢复活嘅咩？嗱，你可以有好多嘅争拗喺里边嘅。不过呢句说话已经表达咗对上帝嗰份嘅不满。如果今日你同上帝嘅关系麻麻地嘅，你唔睬佢噶啦，应该都唔会太差嘅。起码你礼拜肯翻嚟崇拜，应该都唔会差到去边啦，系咪？但如果你真的跟上帝没有感通，又或者你最近都真的曾经向他发过脾气，又闹过情绪，你告诉自己，唉，原来都是好叫我们相信的。人生的路是我们跟上帝走，信服是摆在明白以先。不过都要为多马讲一些很公道的说话。这位是使徒，我刚才讲到好像很不堪这样，但其实大家知道我照教会的传统，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使徒。他被上帝带领感动去到印度的地方传教，也都相传他在阿富汗一带呢踏遍很多土地。今天在我们神学院的新圣堂里面有十二使徒的一些标记，其中一个呢就是多马的，上面有把曲尺加一个长矛，曲尺呢就代表他是一个木匠的身份，你可以说一个古代建筑师，那个长矛呢就代表着他被印度的某个教派的祭司长用长矛将他杀死，他在印度的地方为主殉道，这个都是教会历世历代所相信的一个的传说。我想讲的就是这位多马虽然曾经发过晦气，但原来最后呢他是将生命摆上被长矛穿透的位殉道者。因为我想他最后学识了一样东西，就是紧紧的跟随主。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在我们人生里面无论遇到什么际遇，我们守住那个跟随主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德，然之后在我们余下的人生里面，去为主走在光明的里面。